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今回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人物，叫做倪柝声。相信不少在华人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都听过倪柝声这个名字。他的洋名叫做 Watchman Nee， 是中国著名的教会领袖。他的影响力是远超王明道的。他著作等身，有不少他的书本都是译成了英文，就在西方的教会里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王明道在北京的基督徒会堂只有700至800人，但倪柝声的家庭教会却有7000多间，遍布中国，信徒达70000人。他的代表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已经成为全球成千上万基督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倪柝声祖籍福建福州，是家里的长子，父母都是美意美会福州天安堂的教友。他在美意美会接受婴儿的洗礼，并且就读著名的三一书院。三一书院是属于英国圣公会的。在西方教育熏陶之下，他对基督教产生很大的兴趣，亦都是一个名列前茅的优等生。17岁那一年，中国女布道家遇刺道来到福音传道，她妈妈接受了福音，行为有很大的改变，她放弃了旧时打麻雀的嗜好，而且主动为自己曾经向家人发脾气，向着家人认罪和悔改。年轻的倪柝声看见妈妈的改变，深受感动，自己亦去听遇刺道的讲道，又接受了耶稣基督做她个人救主和主宰，愿意终身的奉献，并且改了个新的名字，叫做倪柝声。他本来的名字是叫做倪述祖的。以后几年之间，他一面刻苦读圣经，另一方面求教于英国的女传道，这个叫做和秀恩 Margaret Barker。事实上，和秀恩对倪柝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将道德弟兄会的著作介绍给他，又严格的训练他。1930年底和秀恩去世的时候，当年他是63岁，他死的时候身无别物，仅遗传一本圣经，他就送了给倪柝声，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倪柝声形容他是一个能够发光的基督徒。1922年19岁的倪柝声和24岁的海军军官王载，在王载的家开始第一次的麦饼聚会。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只得3个人参加，即是王载两夫妇和倪柝声。没多久，王志、王连俊、陆宗信等人相继加入，他们热切传福音，人数渐多，听到的人有几百人。于是他们租用了12间牌坊房做这个聚会的地方。初期改个名叫做基督徒会堂。倪柝声认为不少基督教传统是不合圣经的。他以为圣经教导是一地一教会，所以又称为地方教会。他又反对按立牧师。所以在1924年，当王载去上海接受宣道会守真堂的美国宣教士伍柏兰安立做牧师的时候，倪柝声就坚决反对，王载只有离开基督徒会堂。1926年，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到南京养病，后来就迁到无锡，专心著述《属灵人》这本书。这本书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出名的。当年他后来去到上海，并开始了这个福音书房，得到两位女童工，即是汪佩珍和李渊瑜的帮助，兴起了上海的地方教会，并且有余盛华成为上海教会的长老。以后去发展地方教会，分别在温州、杭州、广州、香港、重庆、桂林、昆明等地建立他们的聚会所。在1942年呢，就发生一件大事了。当时上海教会不少的信徒觉得倪柝声在传道期间经营中国生化药厂是不合体统，是不够熟灵的。 而且在他做生意期间呢，做了不少违背良心的事，就引起这一班的领袖不满。他的得力助手李渊源亦都是退出侍奉，隐居苏州。于是上海的长老张如之、余胜华、唐守林、江守道就将他革除出这个上海教会。倪柝声也都尊重上海教会的决定，停止他一切的侍奉，亦都没有参加麦饼聚会，甚至在重庆期间也都拒绝出来讲道。直至到1946年、1947年期间，抗战结束了之后，余胜华、汪佩珍邀请他到上海和南京讲道，两地的教会得到复兴。1947年至1948年，李尚秀、汪佩珍一同去探访这个倪柝声，邀请他出来侍奉，并且他就在这个时候奉献了福州的两块房地作为教会，一个叫做福州教会，一个是叫执事之家。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他带领各教会带来空前的大复兴，中国大陆约有7000间地方教会，信徒超过7万，其中4万是在浙江的。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不少教会的领袖都忧虑到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一种无神论的立场，会不会压迫宗教、压迫基督教呢？倪柝声面对这个新政权的时候，他定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一个立场叫做顶上去，一个立场叫做埋下来。所谓顶上去是对新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抵抗态度，而埋下来就将教会化整为零，分散在信徒的家中，另一方面又埋在各个的职业里面，就好像日治期间的情况一样，当时这个家庭教会就是埋下去。他就 讲过一个这样的比喻，就好像一只杯跌了落地，冚唪唥化为玻璃碎。当那些玻璃杯成为玻璃碎碎片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再去压碎这些小的玻璃碎了。就教会一样，如果是化整为零，埋在家庭、埋在职业当中的时候，政权也都没办法去打压去了。但是他终于采取另一个路线，就是他相信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教会仍有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事实上，倪柝声的立场呢是摇摆不定的，我相信是有几个原因造成他这样的情况的。第一，曾经有不少的共产党党员呢是和倪柝声接触，给他一个印象，就是在新中国领导之下，教会亦都有生存的空间。其中倪柝声的太太张品慧16叔是中共的党员，曾经多次和这个倪柝声倾偈，更加保证在上海不会遭受到麻烦，亦都可以和中共周旋。第二，中共在初期都是表现温和的政策，容许教会的传召，在共同纲领当中更加白纸黑字的列明中国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共产党的军纪不错，又去照顾穷人。但是正如很多的基督徒一样，对共产党也都存有疑问的，就好像李尚秀这样讲过，说国民党不管怎样坏，为福音他仍然是看门，共产党不管怎样好，但是却是反对福音。所以在倪柝声的心底里面，始终是存着对中共不信任的阴影的。还有他从圣经得来是一个什么的信念呢？一方面他认为在某种情形之下，当政治和信仰是不合得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够去逃走了。逃在圣经里面并不是羞耻的，耶稣都曾经逃过了。他的理论就是个别信徒可以离开中国，但教会却不能撤退，必须在一个新社会里面生存，最多是为主殉道的。他更强调基督徒殉道就是能跑而甘愿为主的名不逃跑，这个就是殉道者的心态了。他指出在1929年至1940年期间，苏联就有130万基督徒被杀，能够为主殉道是莫大的荣耀。在这个时候虽然是危机， 但是倪柝声认为亦都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在上海曾经这样讲过，没有一个时候传福音是来得好像这个时候那么容易。正因为这样，1947至1950年期间是中国教会大复兴的期，他所主张以福音消灭革命的口号就成为了日后他被打压的藉口。1950年他又再次来到香港，有不少人劝他留在香港，但是他决定回回上海，因为他以为大陆这么多的教会，他必须回去照顾他们，为主做见证。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决定，除了他有这样的信念之外，还有他对形势有一种错误的判断。他以为教会在新中国仍有生存空间，再加上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宗教的自由权，对倪柝声来说无疑是打了一个强心针。但是跟着所发生的事，就是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吴耀宗等教会人士，指示他推行教会革新运动，表示出国家并不只是消极的容让教会生存，而是积极的参与。原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些基本的政策是应付所有的宗教和教会的，所以个形势呢是显得复杂得多。究竟面对一个这么复杂的环境，倪柝声采取一个什么的态度呢？在下一回呢，我会跟大家详细去研读一下。下次再跟大家谈倪柝声的第二集啦，是这样，拜拜。